今天我的讲题呢是行事既然蒙召啊，既然我们呢每个基督徒蒙神的呼召，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呢，蒙召之后我们行事为人呢，就应当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这个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的，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这个是我想应该大家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好，所以第一点我今天想要大家思想的就是呢，我们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叫我们所行的与他呼召我们的恩典相称。就是说呢，他的恩典呼召我们的恩典很大，我们的回应是不是能够配得上他的呼召，而且他对我们的呼召有一个一定的目的，有可能不是一个了，有目的。所以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一生的生活是不是有相称的目标、意义、方向？我盼望呢，大家呢能够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二个呢，跟这个是相关的，耶稣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有这样的一段话，耶稣回答他们，就是法利赛人说。傍晚的时候啊，就是黄昏的时候，天发红呢，你们就说哦，明天天晴了。假如你早晨起来看见天色又红又暗呢，你就不会说哦，今天天晴，你就会说呢，今天有风跟雨。那我查了一下这个 AI 呢，它的确是这样的解释。他说呢，这个他的解释我就。不讲了哈。黄昏的时候你看见天发红，就代表说明天的天气会晴。早晨起来天发红呢，就代表说今天呢可能有风雨哈。好，那耶稣这样讲呢，他要说什么了？他说呢，你们知道，你们既然有这样的智慧跟能力跟知识跟见识来分辨天上的气象，为什么你们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呢？意思说呢，这个时代神行的神迹啊，它有它一个目的跟意愿的。我们要分辨神的作为，简单来说，我们要分辨神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好叫我们的回应啊，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的那个回应呢，是配合神在这个时代的作为的。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两点啊。好，那么我知道呢，这个神创造我们，但是我们是堕落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堕落了之后呢，我们的思想、看法、想法都，第一是有限，就是呢，有很大的限度，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懂、看不清楚。第二呢，是人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会看错。我们会错误的来解读神的这个启示，神的这个给我们看到的作为。因此呢，有很多教会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呢，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原谅我这样讲啊，我讲话很直啊，我觉得呢这个是我的缺点，也可能是我的好处。但是呢，这个你看这个这一次华福会的这个最后的宣告啊，华福会最后的宣告呢，最重要的一点，他就提出说呢，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人高举人的智慧、人的知识、人的成就，
这个呢，就是教会有一股反智的潮流啊。我们华人教会有一股非常强烈反智的倾向，这个我希望我们教会没有，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突破华人普世华人教会几百年来这种这种破旧败坏的想法，这个文化还能够呢突破这样的一个固有的传统的文化，来走上神呼召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不否认我们的人的智慧有限而且有错，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分辨，就是耶稣讲的，来分辨事情，需要来思考，来分辨，学习，操练，讨论。我觉得呢，是我们教会应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用神给我们的造就跟操练跟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耶稣要求基督徒用思想来分辨今天的机会啊，今天的机会就是神的作为，神在哪里敞开了一个门，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敞开的门的机会。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讲的两点。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行事为人需要与神呼召我们的恩来相称。第二，我们要思考分辨如何来回应神这样的一个呼召。好，那么北美华人教会呢，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吧，这个应该是比较少这个争议的一个话题。北美华人教会蒙召的恩呢是很大的。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啊，我比较觉得数据呢比较可靠了啊。美国白人教会，黑人跟拉丁人的教会我们不谈，美国白人的教会呢，大学毕业生就是会员的里面啊，大学毕业生大概有25%到30%，研究生呢就是 baccalaureate 之上的学位的人呢就只有2%了啊。这个是美国白人教会的数据。华人教会呢，我们教会啊，你看啊，大学毕业生大概是80%，研究生呢就是有 Masters 有 PhD 的大概有60%。那你想一想，这个数据是告诉你什么的事情？就是你看天白早上看天发红，晚上看天发红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理由是你能够看到这个发红的现象，但是你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好，那你看到这个数据了，白人教会大学生30%，研究生2%，华人教会北美华人教会大学生80%，研究生60%，你会有什么的一个解读呢？我希望你想一想。我的意思是说呢，说明华人基督徒大部分接受过高深学术专业的训练啊，应该呢更能够思考跟分辨。好，你说呢？哦，不是，我们呢应该是更排除这种俗世的思想跟智慧。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解读了啊，我不是这个解读。你这个好像这个华福会的解读是呢，呼召今天普世华人教会高深教育的人士来放弃他们的俗世的学问跟知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啊。好，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基督徒应该多用头脑来思考来分辨行事为人如何与所蒙的恩相称啊。我讲话很直啊，所以呢我们教会2个月的里面1年2个传道人离开，你说需要分辨吗？ 我想是需要分辨的，我想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教会留不住两个有恩赐能够服侍、有爱心服侍的传道人。我知道很多人不分辨，觉得无所谓，哦，神为他们开路很好啊，这个神为他们开新的路去服侍很好嘛。好，那这个是你的解读，我觉得呢，我们需要思考跟分辨。好，那么今天我倒不是要讲说你这个分辨什么事情了，我想讲的是说行事为人呢应该如何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呢，我对这个今天很多教会说少用头脑多用信心这种反智的倾向呢是违背的。那你说我不认同你，那没关系，你自己考虑。好，我希望你听了之后呢，你想一想究竟是我的想法比较合适我们教会建造我们教会以后要走的路呢，还是这个反智的倾向比较合适，你自己来想一想。好，那我照我的想法来讲。好，那么第一个思想就是如何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第二个就是看今天分辨今天敞开的门。那这个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知道我讲了很多次这个。我说呢，今天有一个宣教的机会啊，是一个敞开的门。欧洲呢，今天有很多学生，中国的留学生背景是跟我们很相配的，很配合的，所以呢向他们宣教，这个是我们教会应该看清楚一个敞开的门，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个是我想要讲的。好，你说你不同意那没关系。好，那么非洲也有很多的华人，我本来去年有机会去非洲，后来没有，后来神把这个门关掉了。但是我也知道非洲呢虽然有很多华人，但基本上都是去做生意的，不是学者。那么南美呢，我们去年去过，我们去过两个地方，南美也有很多的学生，但是基本上面也是做生意。这个在南美来这个做得很成功的这个生意的人，那这个也不是不能说，也不是不能去了，没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就跟我们自己的这个神呼召我们这批人的背景，造就我们的方法跟手段呢就不配合了，这个是我的想法啊。不单如此呢，现在美国的门呢正在关闭啊，我相信这个大家看一看就知道的了啊。现在呢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相对来讲比几年前少了很多。好，那我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讲过很多次了，我知道呢讲多了就有反应的。我知道呢很多人的想法说呢，有些人想法说呢，我以前在我们这个另外一个教会呢，这个里面有一个长老就说呢，人家问他说你怎么每次讲到讲的都是基本的一些的这个内容呢？他就说我要讲就是因为大家听不懂，听不懂我又再讲一次，第二次听不懂讲三次，第三次讲不懂讲四次。这种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呢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下次呢假如还有机会讲到的话，我不会再讲宣教啊。我觉得呢这个讲太多可能会有反弹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今天讲这一次呢是我盼望呢这个对大家这个提醒的最后的一次。好，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回应宣教的呼召，如何分辨知道今天的契机在哪里，然后呢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好，那我要讲的其实呢是装备。我觉得呢你要回应的话，我们要回应，我们教会要回应的话，还是需要有三方面的装备的。意思说呢，虽然神造就我们给我们很好的这个 造就学习的这个操练跟这个经历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来回应神的呼召去欧洲做宣教呢，应该有三方面的装备。这三方面的装备要刻意啊，这个字叫 intentional 啊，英文叫 intentional。你要刻意的做三方面的这个调整来装备自己的，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这个第二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我提醒大家需要行事为人与神呼召我们的恩召相称。第二个是敞开的门在哪里，我们如何配合神今天给我们打开的契机跟机会。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装备啊，我觉得有三方面是需要装备的。好，那么我觉得大家呢还是需要用思想来考虑的啊，考虑呢这个如何装备自己这个来回应神的打开的门去行事为做神要我们做的合适的事情。好，那三方面的装备呢，第一个是注重神大自然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讲说呢，这是天父世界，就是知道呢神不单是我们的救赎主，神不单是救赎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洁净我们的神，造就建造我们教会属灵生命的神，神也是创造天地的主。神在创造天地的里面要我们呢得到装备之后，在世界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去服侍他。我知道你今天呢这个面临失业的危机，在公司有很多的压力，你要想说呢，这个其实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神给我的一个目标的，就是要服侍管理神所造的世界，有时候很难啊。几个礼拜前我跟那个这个一个美国人在这个一个药厂里面做了十几年，他在 MIT 毕业之后呢PhD 之后呢，他就在这个一个药厂的里面做这个研究啊。那么我问他说呢，你觉得你这十几年来的经历是什么？他说呢，跟你这个我说你觉得这十几年来你的经历是什么，并且你以后你觉得神要预备你的方向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说呢，十几年来我觉得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职位非常沮丧啊，现在的顾虑是可能这个药厂要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项目来取消，那我就失业了。那我失业之后要找什么工作，这个是我目前最担心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你要他来思考说，神装备他在 MIT 毕业进到一个最美国现在来讲最大的一个药厂的里面来做尖端的科研，这种的神装备他的目标很容易失去的。为什么会失去了？就是因为在裁员的威胁之下，在这个项目被取消要找新的工作，而且已经是进入一个不容易找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你很容易失去神其实造就你装备你是要你来在他的世界的里面替他管理这个世界的目标。 你比较不会失去说你要传福音啊，你要在教会里面继续的这个跟弟兄姐妹有沟通、查经、分享来造就别人，这个可能也会失去了，但是呢，好像比较难失去。但是呢，你在工作的里面要来回应神创造大自然机制 mechanism 啊，创造大自然机制的这个启示的里面，如何来回应它？从了解之后来管理这个世界，这个在压力底下是很容易失去的，我不否认。所以呢，我觉得呢，在我们装备自己的时候，最好提醒一下自己，神有两个启示，一个是大自然的启示，一个是圣经的启示。大自然的启示跟圣经的启示不相矛盾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烧水啊，我老婆今天问我，这个水烧开了吗？烧开了。是我没有烧啊，是你烧的吗？我说是的，是我烧的。好，这个是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呢，是从一个层面，特殊的层面，谁烧这个水这个层面来回答的。你说不是不是，跟谁烧这个水没关系的。你把这个热量加进这个水，加到水的里面，等它的我的物理都忘了，你的 vapor pressure 跟这个 atmospheric pressure 相等的时候，水就开了。你说呢，这个解释呢是科学的解释，那当然是对呀。但是呢，科学机制的解释并不否定这个水是我放上去烧的，你听清楚吗？这个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想法。很多人说啊，神创造这个世界吗？怎么有这个事情？这个世界是进化而来的，进化是机制，神创造是谁来创造这个世界？哎呀，很多呢，这个很有学问的人呢，这个头脑坏掉啊，没办法呢，想清楚这种的事情。我希望我们教会的人不会这样啊，我希望我们教会的人能够在操练自己的时候注重神大自然的启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来操练要操练一个关怀的技巧，这个是我们教会非常缺乏的。我今天早上穿衣服，我已经好久不这个几年前退休之后呢，就没有这个打领带这种了啊。那今天早上呢，这个觉得呢，这个要讲到还是比较我们这些。啊，这个96岁的人就想的事情可能跟你们不一样了。你们的话呢，就穿一件 T 恤上来什么啊，今天是什么节这种的衣服就可以讲到了。我们这些96岁大概国父同学的人不会这样想的。那我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呢，发现呢，哎呀，怎么呢？这个衬衫的这个。这个 collar 哈，我的脖子啊瘦了太多了，这个穿起来呢好像是衣服是借回来的这种。哎，我就有点惊讶，我其实呢，这一年来呢，因为这个糖尿病这个不受控制啊，那很多人看到我都说呢，啊，徐长老你瘦了很多，好，那这个是关怀的。第一句的话嘛，你瘦了很多、很好、下面呢就不是很好了、那我就不讲这个大家下面的这个讲的话了。我自己在这一年的里面领受你们关怀的技巧，我知道我们教会对关怀的技巧非常的缺乏，你原谅我这样讲、我领受过你们关怀的技巧，所以我知道你们对别人关怀的技巧水平很低，应该这样讲。我盼望呢，我们教会能够努力的来培养这个同理心啊， 排除呢用教导建议的倾向啊，这个下面马上一句就是要哦，你要吃多一点哦，啊，你要这个吃了之后你要跑步哦，这些啊，我觉得这种的教导跟建议呢，你跟那个96岁的人讲，大概就是没意思的啊。那么所以呢，你们的水平很低的，我是领受过的。我建议你们呢，好好的来培养操练关怀的技巧。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啊，在欧洲的华人啊，第一呢，欧洲排外的文化比美国排外的文化强很多。我领受过，我70年在英国、欧洲活了10年。80年来到美国，我觉得在美国接纳我的这个程度比在英国、欧洲接纳我的程度高很多很多，所以我知道今天在欧洲的华人一定是在排外歧视的压力里面求存的人。第一，第二，他们的小孩都在这种的情况里面长大的时候呢，两代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矛盾，美国也有，但是美国相对比较少，欧洲相对比较多，他不一定告诉你，但是这个是事实。所以呢，你要去宣教的话，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关怀的技巧的，不然的话呢，人家跟你打开他的心，告诉你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的建议你要有信心，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历，这些话呢就不能讲的。在我们的小组讨论的里面，很多次啊，我看到一些人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给你建议，就是把自己跟你比较。假如你带这样的技巧去宣教呢，那肯定是失败的。我希望你能够第二个操练自己关怀的技巧，第三个善用基督徒的自由，做最好的选择，当然也是谦卑来依靠仰望神的带领啊。好，所以呢，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呢，每一次我知道我讲了很多次这个宣教的事情啊。没事讲了，大家的马上的反应就是，可是神没有给我看到这个带领啊，神没有给我感动啊，神没有为我开门啊，神没有印证他对我的呼召啊。这个就是不善用自由了。基督徒有一种 有神给他的自由的啊。神给他的自由有两种，一种的自由就是脱离罪恶辖制的自由，不受这个罪恶辖制，你就不得不去犯罪，这种的反面的负面的倾向呢，神给你有自由脱离这些，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给你有选择的自由。那保罗呢讨论这个选择的自由呢，是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吃祭偶像之物的那段经文的里面，哥林多前书、罗马书里面讨论。我希望你读圣经了啊，这个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呢都有讨论呢，这个其他书信也有讨论呢，这个基督徒是不是要吃这个祭过偶像之物，是他自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要守犹太人的节期，是有他自己选择的自由的，不是呢这个神规定你说要这样做那样做。我记得我这个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在团契里面有人分享，他说呢，我每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我要祷告说，神啊，今天我应该向左走呢还是向右走。我觉得这样呢，你当然可以这样祷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祷告是无聊的，是浪费神的时间，是浪费神关怀别人的时间，占用神关怀别人的时间。 这个呢叫基督徒的自由。今天你中午吃要吃鸭子，还是要吃鸡，还是要吃猪，还是要吃牛，还是要吃兔子，别的动物我就不讲啊。好，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的自由啊。你说呢？哎呀，我要谦卑求神的带领，问神说今天我下午要吃鸭子还是吃鸡，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不需要的。这个你应该用基督徒自由，保罗这个方面讨论的很多，我今天不是主要讲这一点。好，可是呢，一到宣教这个呢，大家哈退休了之后就哎呀，这个到台湾去，到上海去，到香港去的好像比较少，这个理由在哪里？这个不好讲啊。去新疆的可能也有，那么这去就好像呢，这个过余下的三十年，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不善用自由啊。神给你有三十年的自由，你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与基督蒙呼召你的恩相称？如何分辨哪里是神打开的门，来用你这三十年，用自由来用你这三十年，这个是你要做的。你说呢？我要等神呼召我才去，那你就是，我估计呢，假如我是耶稣的话呢，我就会跟你讲说，我在圣经的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说，要往普天下去，使众人做我的门徒啊，不是已经在圣经里面讲清楚了吗？使徒行传整本书就是讲说呢，耶稣如何把呼召交给他设立的教会，这个教会如何来回应。你还在等说我要给感动给你，你这有理由吗？你觉得有理由吗？所以呢，三个方面操练啊。第一个，注重神大自然启示；第二，操练关怀的技巧；第三，善用基督徒自由啊，不是滥用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不经思考就用神给你退休的自由。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教会这些受过高深教育、很有成就、很有操练的基督徒应该注意学习的三个角度。这个是我的想法。好，那我简单来讲，注重神大自然的启示。大自然启示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十九节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说呢，神在创造天地的里面来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啊，这个是机智的显现，不是救恩的显现。神不在大自然的里面显示他拯救人类的这个救恩。好，那么所以呢，神有两种启示：大自然普通的启示、圣经特殊救恩的启示。大自然普通的启示是启示神创造的机制、方法跟过程；圣经启示是启示耶稣基督救恩的更新的意义啊。这个呢，是我相信应该是懂的吧，我盼望你懂了，不懂的话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嘛。好，那所以基督徒生活呢需要两种的启示的。基督徒生活呢是需要按照大自然的启示来学习工作，建立社会的结构跟关系等等啊。对，你想一想嘛，也按照圣经特殊的启示悔改重生之后追求成长，宣教建立教会的生活，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启示都需要做的，特别是我们需要做的。简单来说，你要烤鸭，你要种花，你要变程序，你要建房子，不能靠读圣经的。你说我读圣经之后就能够烤北京鸭，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你懂的啊，但是你不这样想而已啊。我们讨论分小组讨论圣经的时候，不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而已啊。所以呢，你说我要悔改重生，找到新生命，以爱心来爱神爱人，我读教科书就可以了，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好，所以呢，不一样的层面，不一样的方法。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既然从神大自然启示里面受过教育跟操练，也在圣经的里面受过教育跟操练，那我盼望你能够两个层面都用啊。生活的里面是需要同时用两个启示，这个我讲了很多次了，你自己去想一想啊。好，那教会呢有一股强烈反制的暗流，我刚才已经讲了，不少人认为教会当前的危机是高举学问、专业成就、科技、理性。这个我刚才不讲过了吗？我说这个刚结束的华福会啊发表的宣言就提这一点啊，你看到了吗？没看到你可以去查一下。好，那我认为当然教会的确不应该高举人，也不应高举人的成就，可是教会呢不是排除这种啊看他为危机之后就排除他，乃是要接着教导、讨论、探讨、研究如何依靠神来适当使用这些神赐给人的才干、装备来服侍社会啊，不是排除，是如何去用。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装备，教会需要的第一个装备，实行神吩咐人管理服侍世界的命令，在竞争忙碌生活环境中容易失去工作的意义，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好，那么我今天要举的例子呢，是我在欧洲这个宣教，去年在欧洲宣教的时候，我想最少有两个不同地方的同学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就是你们教会怎么看这个特异功能啊？我有点惊讶，我有点惊讶他们为什么会来问我啊？我也没有问说那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这样讲。那么其实我的体会呢，是这两个学生呢已经问过这个当地的这些的基督徒的了，就是他们得到的答案觉得不满意，觉得得到的答案不满意，就看一个人是从美国来的96岁孙中山先生的同学，同班同学，他就问说呢，这个究竟呢，这个基督徒如何看，应该如何看，教会应该如何看特异功能。好，那这样问我之后呢，我怎么回答了？我看看这些旁边的人呢，有人呢就马上好像已经说呢，哦，基督徒呢这个不应该这个接触这种的特异功能，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基督徒呢不讨论这种事情，应该避免这种事情啊，已经马上呢就这个姿态就已经摆出来了。我跟他怎么讲了？我跟他讲说呢，这个我下面是再讲啊。好，那我谢谢呢这个蔡伯伯，他今天不在嘛。蔡伯伯呢曾经组织过一个讨论会呢，讨论这个特异功能的。讨论完了之后呢，我有很多的反思啊。我对他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感谢神，我有很多的也感谢他，我有很多的反思。我的答案呢是这个，我对这个学生说，对这问我的学生说，我觉得呢这个特异功能这个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之后才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他听了我讲你什么意思了哈，然后讲下去啊。我说呢，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教会这些基督徒有这样的装备，60%大学毕业，80%有硕士后的学位的人， 立场呢，应该不是单从圣经角度来说，特异功能接近邪灵邪术这种的作为，所以不应该去碰。我不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回应。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大自然启示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可以研究的现象，一个项目，一个题目啊，不需要马上就回避还是排斥的。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有的立场，在装备自己去回应神呼召进入敞开的门的基督徒的回应，这个是我的建议。你说不是，那我们另外讨论哈。我觉得呢，你的回，我这样回答，我觉得这个同学呢，马上觉得第一很惊讶，第二觉得满意，他愿意听我的解释。好，那为什么我说呢？这个是一个可研究的这个题目呢？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所有的题目其实都可以研究的。那在美国呢，这个研究的项目呢，有一个程序的，意思是在美国呢，你要自己关起门来做研究，这个不是美国做研究的这个手段程序。美国做研究是需要申请研究基金，然后照它特定的方法过程来做研究啊，这个是我想要讲的。我跟这个同学讲说呢，假如我不知道德国是不是这样，德国好像没，也可能有一部分是这样了，基本上面并没有。大学里面的老师呢，不像我们在美国这种呢，要去争取这个研究基金，然后照程序来做研究的。好，我这样讲之后呢，这个同学就觉得合理哦，这个基督徒的想法是他能够接受的。好，那我说呢，这个美国呢一般有一个做研究的程序，这个研究的程序其实就是如何去争取这个研究的基金来做研究啊。那基本上面有下面的程序，第一个提出一个研究的计划，第二去申请这个研究的基金，第三你申请很少第一次就通过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我相信是极少的。一般所有美国的研究机构都给你三次的机会，那他送回来，他把你的研究计划送回来，他会加上很详细的批评的，他对你的研究计划缺乏的地方他会很具体的提出这个他的反应来，你就照着他给你的建议来修改，修改再递进去。好，假如申请成功了，那你就用这个基金来组织一个队伍，那你要想清楚如何来组织哦。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整理发表这个研究的结果。好，那所以呢，特异功能，我举个例子，简单的例子啊，照我对特异功能了解很少很少，在我的想象的里面啊，假如你站在美国这个 Pentagon 国防部的这个 building 门外，你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手段做法，你用特异功能就能够从国防部里面的国防计划弄到你的口袋里面来，特异功能是这样啊。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计划，你说我要来研究一下，第一有没有这个可能，第二是透过一个怎么样的手段程序机制，站在门外就能够把 Pentagon 里面的国防计划弄到我的口袋里面来，这个是通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制，你能够提出一个研究计划来，能够有说服力的， 那我相信呢，这个了解的人是愿意帮助你的人是很多的。你说我站在中南海外面就能够把中南海里面的秘密放到我口袋里，那可能呢就是送到新疆去的，大概不会给你做研究的。在美国呢，他可能觉得你，哎呀，这个真奇怪哦，这个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好，那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奇妙、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你能够把它变成一个研究计划提出来，申请到基金，你就可以做的。好，那怎么写研究计划，我就不详细讲了啊。那么你要知道的话，你可以问我拿来看看嘛哈。那申请研究经费啊，我想要讲一讲，在美国呢，你说呢，我不用经费的，我自己来做，这个不可能的啦，这个没有人看得起你的研究计划的。那你在美国有四方面的机构呢，是帮助你申请拿到经费的。第一个是国家研究的机构 NIH NSF， 这个不用我讲了。第二个呢是其他国家的机构，举例这个国防部 Defense Department， 它出很多这个发很多这个研究申请的项目的。DOE Department of Energy 发很多，是不是现在这个能源的缺乏这种。然后呢 NASA 这些呢有很多项目呢，你去找你可以申请的。所以第二个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机构。第三个呢是私人研究的机构。私人研究的机构呢，举例 William T. Grant、 Sloan Foundati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MacArthur Foundation， 这些呢每年这个研究基金付出是很多的。可是呢 Bill Gates 这些啊，可是呢这个就需要有点关系了。意思说呢，你完全对他们里面的人不认识，你的机构也没有认识他的人，也要去申请是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以前做过这种的事情。好，第三个是私人研究的机构，可以的。第四个呢是州政府。州政府呢有时候会这个有研究的项目叫人去申请，不过一般钱很少了。第五呢就是其他的机构，我就不讨论了。好，那你去申请要什么申请啊？第一呢，你要有这个发表跟特别是以前拿过研究基金的水平才能够申请，一般是需要这种的，完全没有呢。所以呢，你说我做特异功能，我从来没有做过，我现在就想一个计划去拿，那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人需要有他自己的水平，接受学术的水平，机构啊，特别是要机构。你是单人，我说我是家庭主妇，我用家庭主妇的身份去申请，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你需要在大学的里面做教授，还是做一种特别的研究人员，那可以。好，那这个项目对这个机构的相配性、重要性、其他工作的关系这些呢，我就不详细讲了。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是可以这样做的，不是呢需要呢，你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讨论这种问题，这种回答不需要。好，那审核的标准是什么了？初步的数据，它一定要你有相当的 preliminary data 的等等，这些呢我就不详细讲了。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去欧洲宣教，有另外一个人来问你说你如何看这个特异功能，我希望你的回答不是说呢，我们基督徒不谈这种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是有邪术邪教在成分在里面，我们不应该接近这种。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就不是能够满足人的这个需求了。好，特异功能申请研究基金难度很高。因为呢它的说服力跟可能性很低啊。我刚才讲说你站在 Pentagon 外面就能够取出里面的国防秘密，那你说能够多少人能够相信你有这种的这个可能了。第二呢就是缺乏初步的数据，我这个不需要讲啊。你看到这些发表的这个初步的数据呢，这个漏洞都很大。第三，研究方法的漏洞也很多，这个我不讨论。第四，缺乏有足够能力水平的团队跟机构。所以呢 你能够这样讲呢，这个学生就可以接受哦。所以特异功能的项目很难研究，不可能研究，所以现在没有结果，所以你的答案是不可知。我认为这两个学生满意程度比他从他本来的团契跟教会里面得到的高很多。好，第二个项目要操练的是关怀技巧。我刚才已经讲过，在欧洲排外的环境中经常挣扎的问题呢，就是情绪的问题、小孩成长、家庭的问题等等。所以宣教团队要有装备，如何扶持辅导在外宣中经常碰到受苦的个人跟家庭，最基本能够用同理心的回应，避免采取错误的定位教导，所谓的标准回应。这个教会的回应，第一就是呢，这个是唐崇荣牧师就这样讲啊。去年前年他不是最后巡回布道的时候，人家问他一个问题嘛，说你怎么看这个精神病啊？他说呢，精神病是一个灵性的问题，你就在几千人面前就这样回答。那你想啊，这个华人教会是这种的回应的，你怎么能够叫人满足了？第一，你要先避免这种错误的回答，错误的定位，错误的回答，然后呢，最少能够用同理心来做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教会，我们教会所需要这个花时间好好来装备跟学习的。不然呢，你这个我举个例子啊，很多人的答案是说呢，哦，我们呢就到他家里面去看看呢，他家里有没有什么蛇的这个图像，蛇是鬼的表现嘛。他说呢，他家里有些蛇的图像、雕刻、衣服、首饰这些呢，就要把它除掉、丢掉啊，不然呢，就是通过这些图像，可能呢有交邪灵、得精神病的可能性。这些都是迷信，都是，我希望我们教会不会做这种事情了。我知道我们教会也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希望以后不会做了。这样的回应呢，是造成二度伤害的啊。这个我不详细讲了，时间问题。关怀的技巧，定位是灵性软弱，用教导跟建议，习惯用自己的见证，这些呢，我觉得呢，这个要放下的了啊，希望操练了哈。第三，善用自由，我很快讲啊。基督徒自由有两种，不犯罪、不被罪捆绑的自由。第二，在神的旨意中，自由做自由的选择。一般基督徒不自觉在生活里能够善用自由，比如今天下午你要吃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你自己明天去上班是做什么专业，去哪里度假，你去上班是开车还是走路，这些呢，你好像呢，当然也有些人好像我以前这个刚信主的时候，这个姐妹说早上起来要祷告，向左边走还是右边走，一般的比较少了。现在的基督徒一般已经能够不自觉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做选择。可是呢，一提起宣教，马上的回应是还没有神清楚明确的带领、印证跟感动哦。其实耶稣已经清楚发出宣教的命令了，假如坚持需要神特别的带领呢，那耶稣回答说，我在圣经中已经有很清楚的命令了。当然我不否认呢，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还是需要跟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寻求一个方向、一个做法这种的。好，结论，请大家转换这个角度，更新你的想法，多用思想去考虑三件事情。了解应用神大自然的启示，如何去关怀扶持受苦的人，第三，如何做自由的选择。请大家认真考虑， 如何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不是在不断问神有没有呼召我，神在圣经中已经给你答案了。转变方向，假如在自由中回应神的恩召，如何装备自己，去哪里宣教，短宣、长宣、代职宣教还是全职宣教等等，这种的是个人去还是团队去。假如你考虑祷告考虑了之后，觉得目前自己还不是能直接参与宣教的，这个很可能是大部分人的情况啊，比如有身体的情况，比如有家庭的情况不能离开，比如工作有各种的原因还没到退休年龄等等自己，那呢你还是可以考虑如何来装备自己。我刚才讲过三方面，请你装备自己。第二，用祷告金钱来支持教会宣教的团队。我们盼望明年教会宣教的基金，外宣的基金呢，能够从我们教会整个这个 budget 的里面，整个预算的经费的里面呢，从 20% 增加到 25%， 那需要大家来支持了。最后呢，就是考虑如何去参加短宣。短宣的限制，身体、家庭这种呢就比较少啊，可以呢，大家来考虑一下。好，我就。